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19年10月4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今天呢，让我们首先来一如既往的关注一下这一周市场的情况。第一个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美国股市的动态。本周五美股高开高走，收盘全线飙升，道指呢涨超370点，标普500指数和纳指也均涨逾1%。因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3.6万，实现稳健增长，失业率创50年新低，这使得投资者对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担忧逐渐减少。截止收盘，道指上涨372.68点，报26573.72点，涨幅为1.42%。标普500指数上涨41.38点，报2952.01点，涨幅为1.42%。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10.21点，报7982.47点，涨幅为1.40%。本周道指和标普500指数连续第三个星期下跌，纳指则累涨约5%。高盛将未来汽车的 ADR 评级从下调调至中性。未来汽车 ADR 之前有5个买进评级、6个持有评级和3个卖出评级。瑞信将微博的 ADR 评级从中性上调至跑赢大盘，其目标价是$57每股。微博 ADR 之前有14个买进评级、13个持有评级和1个卖出评级。国盛证券近日发布研报，将阿里巴巴集团的股票维持在买入不变，基于分布估值法给予阿里巴巴$218的目标价。据报道，苹果高知供应商要求其增加 iPhone 11的生产产量，最多可增加到10%，即800万部。惠普公司近日表示，将在未来3年内裁撤大约7000至9000个工作岗位，将使其公司的职位最多缩水达16.4%，这是其2020年的财年重组计划的一部分。惠普方面估计，该重组计划将在为其2022年财年结束之前，每年呢将节省$10亿的运营成本。英国石油公司 BP 宣布，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鲍勃·达德利将于明年3月份离职，由现任上游业务首席执行官伯纳德·鲁尼接任。消息传出之后，这家能源公司的股价上涨了0.8%。继世界贸易组织二日作出裁决，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随即表示，计划对一系列欧盟输美产品加征关税。3日，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农产品协会纷纷表达了担忧。10月4日，据全球多家媒体报道称，由于 iPhone 11的首批供货全球销售已空，苹果将敦促产业链增加相关订单，预计该系列订单的数量将增加800万台，像我们之前说的，但增幅能超过10%。苹果官方还没有对上述消息呢进行回应，这是最新的表态。不过从产业链的方面有关透露来看，苹果追加 iPhone 11系列的订单事情早已进行，苹果目前追加的 iPhone 11系列订单主要交给了富士康集团，而三款新机的订单上比 iPhone 11的订单超过了50%。近日，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关于下达2019年煤炭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的通告，其中指出，为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煤炭行业本年度淘汰落后产能的目标任务约为866.4万千瓦。好，下面是汇市动态。本周五美元指数下跌1%，报98.8500，欧元对美元指数涨0.12%，报1.0978，英镑对美元跌0.03%，报1.2326， 美元对美元，美元对日元，跌0.01%，报106.9。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九月份非农就业人数不及预期，增加13.6万人，预期是14.5万人，而失业率呢为3.5%，创1969年12月份以来的新低。平均每小时工资较前一个月减少0.0%。非农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10月底美联储降息的预期下降。在非农数据报告周五公布之前，市场呢情绪谨慎。此前本周早些时候表现疲软的制造业数据导致股市暴跌。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美国九月份的新增非农的人口呢不及预期，这呢也是一个困扰当中之一。这一系列困扰当中还包括美国政治的不确定性、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英国脱欧问题。这些数据呢，很多经济数据都是弱于预期的。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表示，他对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提出的英国脱欧协议持开放态度，但并不信服。约翰逊周四表示，他觉得自己真诚地试图弥合与欧盟立法者之间的鸿沟。好，下面是国际贵金属市场方面。黄金期货价格周五收盘小幅下跌，此前连续三个交易日上涨，原因是美国供应管理协会服务业指数的下跌引发了市场对于经济健康状况的忧虑，从而提振了投资者买入黄金以避险的需求。但金价与盘中高点相比则有所回落，原因是美国各大基准股指挥层抹去了此前因经济数据低迷而出现的跌幅。黄金期货价格收报于每盎司1508.51美元，跌幅为0.29%。此前该合约在周三的交易收盘中大涨了1.3%，白银价格则下跌不到1美分，报每盎司17.676美元，跌幅为0.04%。昨日该合约收盘大涨了2.2%。美国 PMI 指数的下降刺激了市场对黄金的避险需求，弱于预期的全球经济数据和国际紧张形势的最新发展为黄金等避险资产提供了支持。但美元的整体强势则促使一部分投资者卖出安全资产，从而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金价的上涨势头。通常情况下，美元的汇率上涨会促使黄金和原油等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的下跌，原因是持有这些货币的投资者买入这些商品的成本将会变高。在纽约商品交易所其他的贵金属市场交易当中，铂金价格收平于每盎司894.40美元，钯金价格下跌2.1%，报收于每盎司1630.20美元，从此前一个交易日创下了收盘历史的最高点，回落。好，美国的这个国际原油市场方面，美国原油期货价格周五收盘小幅上涨， WTI 期货价格涨幅为0.7%，报每桶52.819美元，而英国的欧洲交易所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1.37%，报每桶58.501美元。在周四盘中的交易当中，原油期货价格连续第八个交易日下跌，再一次创下了两个月收盘的新低，原因是投资者继续对全球原油需求供应前景感到担心。有分析师表示，服务业增长速度下降了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于经济减速的担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导致油价下跌的原因所在。这个就是因为投资者的需求前景感到非常担心。据周四早些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的九月份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PMI 非制造业指数从八月份的56.4下降到了现在的52.6，创下了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此之前，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周三公布报告称，截止9月27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增加310万桶，连续第三个星期上升。相比之下，据标准普尔全球普世公司调查显示，分析师此前平均预期该周原油库存增加130万桶。另外，报告还显示了美国汽油库存减少了20万桶。好，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全球大公司动态。这一个星期呢，这大公司都发生了不少事情，这个星期的信息量确实是很大。首先呢，还是惠普公司将裁减最多16%的员工， 这是该公司为削减成本、提振销售增量这增长而进行的大规模重组的这个一部分。这家个人电脑公司巨头表示，将通过解雇和自愿提前退休来削减7000到9000个职位。其实这样一下的话，公司呢确实是有一些正面的作用，但是也有很大的负面的作用，我们也将会持续的继续关注。苹果公司呢还要提高 iPhone 产量，我们刚才也讲过了，所以确实是惠普苹果科技公司现在都确实是要提升自己的这个产量和这个效率还有速度。欧洲最高法院 CJEU 周四在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当中表示， Facebook 可以奉命在全球范围内监视和删除非法内容。这判决意味着各大社交平台可以被迫寻找欧盟28国的国家法院认定为非法的仇恨内容，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根据欧盟的规则等对待删除帖子的请求。欧盟法院裁定，即使在没有相关内容认定为非法内容的国家里面，也可以要求 Facebook 和其他的这个平台遵守全球范围内删除内容的需求。日本大型的半导体厂商原东芝存储器控股11月1日变更为凯霞控股 Kioxia Holdings， 旗下业务公司东芝存储器也更名为凯霞。为了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内首次的 IPO， 凯霞控股正考虑最快于本月内向东交所提出预备申请，力争明年初上市。该公司去年6月由美国基金贝恩资本为中心的日美韩联合体从东芝收购，东芝之后依然持有其中的 40.2% 的股份。迪士尼将禁止其竞争对手 Netflix 在该公司旗下几乎所有的电视平台上投放广告，仅有 ESPN 除外。迪士尼做出这一决定的背景是，该公司即将推出流媒体视频服务 Disney Plus 来与 Netflix 展开竞争。迪士尼将捆绑出售 Disney Plus 服务，向用户提供访问 ESPN Plus 以及 Hulu 的权利。此前迪士尼在今年5月份获得了对 Hulu 的完整控制权。黑石集团 Blackstone 宣布，公司管理的私募股权基金已经完成了之前宣布的 Vongo 的收购。 Vongo 是面向移动设备应用内视频广告的领先绩效营销平台。Vongo 已经受到了全球60000多个移动应用发布商的信赖，其中包括 Rovo、Zynga、Pandora、Vera 和 Scopely 等知名品牌。该公司每月在超过10亿台设备上获得了40多亿的播放量，并一直被多个行业移动绩效指数评为跨平台用户留存率第一名。共享电动滑板车公司 Bird 周四表示，该公司通过 CDPQ 和红杉资本领导的一轮融资已经筹集了$2.75亿。这笔交易对该公司的估值是$25亿。Bird 是一款电动滑板车共享服务，可为用户提供无桩滑板车，用户可以通过一款智能手机应用对其进行定位和解锁。沃尔沃汽车9月份公布销量，全球销量达64536辆，较去年同期上涨6.5%。今年前9个月，沃尔沃汽车全球累计销量为507704辆，同比增幅为7.4%。沃尔沃汽车今年前3个季度在中国的销量同比上涨13.8%，达到109512辆。9月份，沃尔沃汽车在华销售为14920辆，较去年的13205辆同比上涨13%。苹果 CEO Tim Cook 表示，他坚决反对由公司创设货币的想法，就像 Facebook Libra 要做的那样。库克认为，货币应该留在国家手中，他对于私人集团创设一种货币的想法感到不适，并表示私人公司不应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尝试掌握权力。蚂蚁金服可能领投 Zomato 的$6亿融资，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预计也将投入大额资本，Zomato 和 Swiggy 两家的竞争也将进一步激烈。 此轮融资过后 ，Zomato 的估值将超过30亿美元。今年该公司融资时估值为20亿美元。蚂蚁金服将寻求获得近29%的股份，成为 Zomato 的最大股东。根据汇丰控股 HSBC 披露权益，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 BlackRock Incorporated 于9月30日斥资45.5亿港元增持汇丰控股股份，持股比例由6.95%增至7.32%，超越了平安集团的7.01%控股比例，成为汇丰控股最大单一股东。此前，截至2019年6月末，汇丰控股前三大股东包括平安集团、贝莱德和纽约梅隆银行。近年来，平安集团多次增持汇丰控股。去年11月，平安取代贝莱德成为汇控的最大的单一股东。新加坡淡马锡控股 Temasek 看好金融服务等新兴数码经济领域的挖掘潜力，未来将加大对这类起步公司的创投力度。淡马锡集团正在和一些估值介于1亿至10亿美元之间的潜在独角兽公司进行探讨，未来几个月就会公布投资交易。分析师周五警告通用电气股东，这家陷入困境的企业集团的一项关键业务的价值低于远低于多数人的预期。摩根大通的分析师 Stephen Tusa 在一份投资者的报告当中写道，通用航空 GE Aviation 的业务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市场的普遍预期，风险也更大，因此市值支撑就很小。 Tusa 警告说，由于有大量的备用发动机可以使用，飞机发动机市场正在日益饱和。 Tusa 是对通用电气股票最悲观的分析师。持有 Jewel Lab 的对冲基金 Darsana Capital Partners 将其所持有的股份削减了1/3以上，使得这家烟草制造商的估值缩水至240亿美元，暗示监管障碍加剧对其业务的影响。 Darsana 是在去年 Jewel 与美国烟草公司奥驰亚 Altria达成交易之后，从 Jewel 投资中获得了巨额收益的众多对冲基金之一。过去4周，包括 Jewel 在内的电子烟销售放缓，原因包括监管机构的审查、一连串负面新闻以及越来越多的与电子烟有关的疾病。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三个板块，话题讨论环节。首先呢，今天我们要关注几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第一个呢，就是有关于三星电子的信息。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董事任期在本月结束，将不再寻求延期。李在镕呢，是三星董事长李健熙的独子，于2016年当选为三星电子的董事会成员，因与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有关的贿赂而被判处缓刑。韩国经济日报近日援引三星的一匿名高管的话称，考虑到包括审判在内的情况，李在镕显然认为他放弃董事的职位是合适的。该报道还称，今年51岁的李在镕将继续担任三星电子副会长一职。今年8月底，韩国最高法院曾裁定，李在镕受贿案应由下级法院复审，这增加了更严厉的判决和重返监狱的可能性。当前，韩国的朴槿惠正在服刑，他的朋友崔顺实也在服刑。这起丑闻牵涉到多位商业领袖。李在镕于2017年2月被捕并被关押了1年，随后5年的刑期被减半缓期执行并被释放。所以，韩国的首席大法官金明书表示，三星赠送给总统朋友崔顺实3匹马，价值34亿韩元，可以被视为贿赂，这推翻了早些时候的法院作出将他们排决在贿赂之外的判决。最高法院还指出，韩国的最高法院还指出，三星的向韩国崔氏家族经营的体育基金会捐赠了16亿韩元，也属于贿赂。该公司希望以此换取政府支持李在镕从父亲手中继承集团控股权的计划。好，这个是我们现在关注的三星。下面就是美国司法部长要求脸书推迟社交软件加密计划，直到能流出后门。这个公开信呢，要求 Facebook 推迟加密计划，直到他能找到一种方法，使得政府能够出于调查的目的获取相关信息。当地时间10月3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司法部长威廉·鲍尔要求 Facebook 推迟其在消息服务当中的加密计划，直到确定这不会降低公共安全。上述报道称，在这份公开签了名的，除了美国的政府官员，还有英国内政大臣 Priti Patel 和澳大利亚内政部长 Peter Dutton， 公开信要求 Facebook 推迟加密计划，直到其能找到一种方法，能让政府呢出于调查的目的来获取相关的信息。按照通俗的理解，这份公开信的诉求就要求让 Facebook 为这个执法部门要留出后门。一名 Facebook 发言人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强烈反对政府建立后门的企图，因为这将破坏世界各地人们隐私的和安全。今年初， Facebook 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表示，计划整合公司旗下三款社交消息应用 WhatsApp、Instagram 和 Facebook Messenger， 整合将于2019年底至2020年初完成。整合后的 App 都将支持到端加密，目前这三款社交软件的总用户数超过27亿人。所谓的端到端加密，指的就是数据在发送时后被发送方加密，在接收方的时候被解密的技术。传输过程当中，数据以密文的形式存在，在即时通信这一技术使用这一技术可以有效的防范窃听。与此同时，执法部门往往会担心这一技术会被不法分子所利用。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就是到底是 Facebook 保护隐私重要呢，还是执法部门，其实他们需要获得一些信息重要。 Facebook 呢并不是第一家在加密的问题上与执法机构产生冲突的科技公司。2016年美国司法部提起诉讼，要求苹果为圣布拉迪诺枪击案一名枪手使用的 iPhone 解锁，但苹果公司拒绝了这一要求，认为这一要求可能允许政府在未来的案件当中越界，要求科技公司监听用户。最终该诉讼因调查人员使用另一种方法访问手机而被撤销。对于 Facebook 而言呢，加密问题呢一直是其服务的这个业务的核心问题。今年的3月，扎克伯格呢阐述了公司战略的转变，将把更多的重点啊放在加密信息传递和小组聊天内容上，作为对用户更大隐私性需求的响应。目前该公司的 WhatsApp 平台已经被加密，马克扎克伯格表示该公司的其他服务也将添加类似的功能。不过之前马克扎克伯格也已经承认将加密扩展到所有 Facebook 产品是将以牺牲用户安全为代价，他将尽可能的减少伤害，并认为总体而言用户私下交流的能力是必须受到保护的。当前美国司法部努力反映了该部门的战略重点，该部门一直以来试图强调加密如何阻碍国家安全的相关调查。知情人士称，在威廉·巴尔的领导下，美国司法部试图强调执法部门在处理虐童案中的面临的麻烦。所以看来这个事情是非常难的，因为不同的科技公司像苹果和 Facebook 都面临了这一系列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其实看到的很多很多，包括像 Facebook 啊苹果，他们现在面临这个数据安全也好，隐私安全也好，都是非常非常有争议的。而且现在不管是政府部门也好，然后还有科技公司还有用户，这三方的利益如何得到一种平衡呢，也是一种不失为是一种艺术。如果要能在这几个刀尖上把这个舞跳好了呀，确实是不太容易。那么我们现在马上要看一看我们的第三个话题，美国八月贸易逆差这个增扩超出了市场预期，或拖累第三季度的 GDP。 美国东部时间10月4日周五，新浪援引美国商务部公布数据，八月份美国贸易逆差环比七月增扩1.6%至549亿美元，市场的预期呢是在544到546亿美元之间。八月美国进出口的商品和服务总值均有增长，但进口的增速更快，所以呢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美国整个这个逆差也好，它这个 deficit trade deficit 确实是一直在增长，虽然现在已经有了很多一些美国保护主义的政策。今年前八个月美国出口制造设备持续下滑，出口资本品同比下降1.6%， 主要受到民用飞机这个出口下降的拖累，这可能体现波音最畅销机型737 MAX 停飞的影响。虽然八月份的进口消费类产品创新高，但关税的威胁仍然压在美国消费者的心头。新华社上周报道中提到，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今年9月24日公布，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不及市场预期，降到 125.1， 为近三个月以来的低点，其中反映当前状况和未来预期的信心指数都环比下跌。美国密西根大学定期开展的消费者信心调查也印证了上述观点。调查负责人、密西根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科廷表示，38%的美国的消费者自发提及关税给美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个比例一年半以来是非常高的。但美国商务部声称美国消费依然稳健，但分析人士指出，消费者信心走势的关键在于其对未来经济走势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这个美国的逆差是不断的，贸易逆差是在扩大，所以呢这个确实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话题，我们也会持续的进行关注。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每周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